今天我们的主日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3章8到13节、14章16到23节、15章22到25和30到31节。我们请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让我们一起诵读主的话语。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家，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
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
当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
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米末。
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家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
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耶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
那是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
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
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
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今天是宋牧师为我们正道，宋牧师正道的题目是表面的敬拜和侍奉。下面我们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刚才我们读到了几段经文啊，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到第15章的几段经文啊。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几段经文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字，比如说侍奉，比如说敬拜，比如说祷告。如果我们很快的读过这些经文，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我们觉得这个扫罗王其实是还是一个常常愿意祷告，甚至常常愿意在约柜面前去敬拜神、侍奉神的。那如果我们单单只看这些经文，我们或许会有这么一个粗略的印象啊。那我们需要去思考啊，一个人的敬拜和侍奉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在我们家前几个礼拜，我想大家可能也经历到温哥华有几天是刮很大的风啊，我们家附近的那个道路上那个树就被吹倒了啊，这个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甚至有一棵树整个倒下来砸到那个旁边的一辆车上啊，那这个是看起来是蛮吓人的一件事情啊。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在读大学的那个城市里面啊，我们每到秋天的时候都会看见这些环卫工人出来啊，然后会把一棵一棵非常粗的那个梧桐树然后就把它锯掉，然后把它运走。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好奇，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好几年，每一年到那个时间都会看见这个环卫工人出来做这个事情，我就蛮好奇的。那我就注意去观察，我会发现说每一次他砍下来那个树，那个梧桐树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粗大，然后上面的枝子也非常的粗壮，然后你甚至看那个叶子还不长得还不错，可是呢他砍下的那个树，那个树心是空的，而且有些树心已经发黑了。这个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外表上的一些表现，其实有时候内心可能更加的重要，反映了它的一个真实的光景。那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个圣经呢，当然我们刚刚读了13章到第15章撒母耳记上的几段经文啊。那旧约圣经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那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新约的时代啊，我们新约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和旧约已经不一样了啊，这样的说法本身的确是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圣经的信息从旧约到新约它是一致的。那新约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提醒我们，所有过去所写的圣经都是与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有益的。那尤其是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一些人物，看到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人他们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他们是如何去依靠神，如何去回应神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扫罗的故事当然也不例外，扫罗本人也不例外。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读到这个扫罗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呀，这个不就是给大卫做陪衬的吗？我们以为说撒母耳记上下甚至列王记上那个主角是大卫，我们应该把这个所有的重心都去思考大卫的人生，大卫是怎么倚靠神的，大卫是怎么样敬畏神的。但是扫罗也是一样啊，虽然扫罗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我们看似是不如人意的一些表现，或者一些我们看上去有甚至我们认为说可能是在他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问题，但是他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啊。那扫罗是谁呢？扫罗我们大家有些弟兄姐妹读过旧约圣经的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啊。那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位的时间呢，这个大家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他说他在位的时间很短，也有人说他大概当了20多年或者30多年的国王啊。那但是这个扫罗无论他当了多长时间的一个国王，那最终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上第31章，他讲到了扫罗王的最后的结局。那他的结局其实是蛮悲惨的啊，他是参加了一场战役去和非利士人打仗，那结果在这个战场中间呢，他自己身负重伤，然后不得不自杀而死啊，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就要在想说扫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作为基督徒，你读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扫罗的一些教，关于扫罗的这个经历的一些教导或者圣经的一些解释， 我们可能会马上就会联想到说，我们刚才读的有两节经文，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到23节啊。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我们也很快可以翻开看一下啊。那在这个地方，当然我就不读这个经文，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啊。在这个经文中间呢，是借着撒母耳的口，是指出扫罗的一个信仰的问题。他说你心里面其实是悖逆的，其实是不顺服的，你这样厌弃耶和华，最后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到23节。那所以我们就听了这个，好像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话，我们就以为说这个是对扫罗就是一个盖棺定论了。扫罗你就是一个顽梗的悖逆的不愿意顺服神的人。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扫罗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我说变成这个字，就意味着扫罗可能以前不是这个样子。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撒母耳记之前的经文，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读那么多的经文啊。你会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扫罗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啊。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以很快看一下那个地方在介绍刚开始扫罗第一次介绍他的时候啊。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我们很快看一下。他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那读到这个介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诶，扫罗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啊，看上去起码是一表人才，而且是在当时那个时代面目俊美啊，然后他身体又很壮硕，是一个非常看上去一眼看上去是很不错的一个人。那在撒母耳记第九章第二十一节这里呢，我们又看见有一处啊，我们看这节经文。这是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话。对不起，是撒母耳对扫罗说了一番话之后，扫罗的一个回应。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那撒母耳对他说什么的话呢？撒母耳就告诉他说，扫罗啊，你是上帝所拣选的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的。那当扫罗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看见扫罗的态度是什么？他是非常的战惊，非常的惊惶，因为他觉得说这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了，我怎么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呢？我们这个家族在便雅悯支派中间是最小的家族，是不起眼的家族。虽然好像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第九章前面介绍他的那个父辈的时候，好像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但是很有可能这个家族在整个便雅悯的这个支派里面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而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读到士师记，也会知道便雅悯支派曾经在士师年代的末期遭受过一次很大的打击，也就是因着他们包庇基比亚的匪徒，以至于引起所有的以色列的支派去攻打他们，所以他们的支派的男丁几乎被全部杀尽了，最后存留了几个人，几百人啊。这几百人到大概到扫罗那个年纪，估计他整个的支派的人数也不会太多。所以扫罗所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的家族本来就没有什么影响力，那便雅悯支派又是这么小的一个支派，你选我做以色列的王，我怎么敢去做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的扫罗是一个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相当谦卑的，因为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光景，知道自己家族的光景，而且他对做王这件事是战战兢兢。可是为什么我们后面看到的扫罗是那样一个扫罗呢？为什么我们在后面的经文15章那里，撒母耳会这样去评论他，说是一个悖逆的，是一个顽梗的，而且不顺服神，甚至我们可以猜想到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一种非常的自高自大的一种傲慢的一种状态。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个扫罗本来这个就有问题啊。我相信我们不少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给扫罗会贴上一个标签，说他就是那种属世的基督徒，他就是那种属肉体的基督徒， 他不是属灵的基督徒，所以他才会有这些表现。那更有人会这么说，他说扫罗本来就是不信的，他是不信上帝的，他本来就是不得救的，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个给他这样一个判语。但是圣经从来不会去这样去看待一个人。虽然我们今天可以说旧约的那些人，包括新约的我们看见圣经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最终是一定是有一个结局的，或者他们最终得救，或者最终他们不得救灭亡，一定是有一个结局的。但是在整卷的圣经的过程里面描述他们的一生的时候，圣经却不是带领我们单单给他们一个简单的结局去判定他们一生的表现的。在圣经中间记载的任何一个人物，包括犹大，我说的那个卖耶稣的犹大，我们都要看他们的一生是怎么过的，我们都要看在他们的生命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回应上帝的，他们如何在上帝面前表现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当然有些人是不信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看的。我们不是简单的给一个人一个标签，说你是不得救的，你是不信的，所以你所有的经历我都是全部朝着负面的方向去看。我们乃是要从每个人的这种生命的处境里面，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中间去了解他们，他们是为什么这样去回应上帝，我们要去明白那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当然我们刚才读的就是13章到第15章撒母耳记上一些经文，断断续续的一些经文。我今天会把我的分享放在撒母耳记第14章，我希望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把撒母耳记上14章翻开，我会照着14章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的他的信仰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去明白说为什么扫罗最终有一天上帝给他的判语说他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是一个悖逆的人，他是一个最终被上帝厌弃，而且最终他经历了那么一个悲惨的死亡。好，大家如果翻开第14章，我们来看，14章的整个背景是在第13章后面一段，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读那段圣经。在第13章的15到23节这段经文讲到了14章的一个大的背景。那当时以色列人是准备要和非利士人打仗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之下，以色列国在扫罗的带领之下其实当时是非常弱小的。那圣经描述说那个时候的非利士人他们竟然有车3万，然后士兵有6000，可是以色列人当时跟随扫罗的士兵总共有多少人呢？只有600人，那为什么呢？很多百姓听到说非利士人这么强大的一个军队过来都吓跑了。大家要知道那个车是指到在过去古代作战的时候用的一种铁车，可能我们没办法想象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是用来进攻的，进攻用来的一种武器。那拥有这种武器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军事强权，就是说它非常的厉害。那你相比之下以色列人是什么呢？不仅仅他们人数只有600人，而且呢在第13章描述说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武器，他们可能就是一群农民拿着自己的那个农具出来作战，甚至那个圣经描述说他们连农具都不全。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控制了当时的这个冶炼金属的这个技术，那以色列人他们为了打一个犁，打一把刀，他们都要去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打，那更何况在战争中间的武器他们是完全是没有的。你可以看见扫罗虽然带了600人，可是这600人中间大概真正手上有一把刀有一个武器的人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后面读到约拿单是和他拿兵器的人，这是很有意思的，有一个人帮他拿兵器，因为那个兵器实在是太贵重了，因为在当时的这些600人中间可能都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武器的。那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悬殊的一个征战，我们在第14章开始读的时候，我们看第14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他父亲。 那我们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约拿单很有意思啊。明明是这么危险的情况，敌人是那么多，而且武器那么军备那么强大，可是他竟然跟拿兵器的人说：“哎，跟我一起去啊，我们到那个非利士人那边去看看。”好，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接着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约拿单带着这个拿兵器的人，居然去主动去攻击非利士人。我们来看下面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房里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啊，他们两个人居然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啊，两个人竟然去挑战那个强大的非利士人，啊。但是问题是，当圣经继续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发现说，不仅仅是他们好像很有勇气他去挑战，而且竟然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他们的挑战竟然成功了。我们再继续往下读第14章13到14节的时候，他说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他们居然成功了，两个人一下杀倒了一批的敌人。那我们如果接着再读第15节，他说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列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他们两个人竟然搅动了敌人的这个营寨，居然让所有的非利士人都战惊惊惶。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非利士人居然开始溃散了，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两个人进来这样杀了一通，然后非利士人被打懵掉了，好像哎，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乱了，然后到处奔逃。那我们来看扫罗这个时候在干什么，扫罗带着其他的人在干什么，这个我们要来看下面的经文第14章，我们继续往下读啊。他说第18节，他说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正和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我没发现说扫罗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发现他对面的非利士的军队突然间开始混乱了，开始溃散了，他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什么呢？他说把约柜带过来。为什么要把约柜带过来？我们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旧约的背景，就知道在当时旧约时代，当你把约柜带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它代表着说他要准备求问神，他要准备向上帝献祭啊，这是一套他的整套的一个过程，他需要先去献祭，献好了祭，然后再借着祭司可能用乌灵土明来求问上帝。那他会求问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家读过士师记就知道，当士师记那些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一般会求问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会求问上帝说，哎，我们该不该去打这一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如果上帝的回答说你可以上去打这一仗，他第二个问题会是什么呢？我们谁会出去打这一仗？所以当扫罗发现对面的敌人已经如此的溃败的时候，他竟然还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说他在敬拜神，他在侍奉神。那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扫罗会竟然去在这个时刻，我们明明看见说非利士人已经开始溃败了，非利士人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混乱了，他还要去做一个敬拜和侍奉的动作？难道扫罗看不见耶和华的手已经开始做的事了吗？我们要想一想扫罗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他或许认为说我还是要完成这个敬拜的仪式，我还是要完成这个献祭，我甚至还是要完成我对上帝这个祷告，我做完了这些是不是我心里面才会比较安宁一点？但是我们的信仰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吗？大家要好好思考一下。那扫罗当然很快反应过来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说那个祭司说，哦，赶紧停手吧， 然后他接着带领着其余的以色列人，还有周围赶过来的以色列的百姓，就开始追杀这个非利士人。好像看上去扫罗很快就已经进入到一种正常的状态，他发现说他作为以色列的国王，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赶紧去攻打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已经溃败了。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又会有一些事情让我们不能够理解啊。第14章的24节啊，在这里我们大家来读啊。14章的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按理说这个时候扫罗应该带着以色列人乘胜追击，我去追杀敌人，把敌人全部杀灭啊！这个在第23节已经讲了，那一日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就大家应该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这个时候是上帝站在以色列人一边，我们要去击杀敌人，去不断的去得胜。可是扫罗居然在这个时候下了一个命令说，哎，你们不可以在这个打完仗之前啊，不可以吃任何东西，你吃了任何东西就会被咒诅。那大家觉得这个命令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离谱，非常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扫罗会下这个命令呢？那有的人可能认为说他是为了表达他对上帝的一种敬虔，你看我这样的紧实啊，用一种紧实的方式表示我对上帝特别的敬虔，我特别的敬畏神，你看我刻苦己心，我要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上帝得到上帝的喜悦。也有的人认为说这是保罗好像说扫罗告诉百姓说，你们要因此显出你们的信心，虽然你们不吃饭啊，但是你们还是可以战胜敌人啊。这样的一个命令就又反映出扫罗内心他对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看法，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所谓的敬虔，所谓的属灵，所谓的信心，来做上帝的工。他没有看见耶和华神已经在这里行事，而且一直在带领着他们得胜。所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百姓就因此疲乏，然后百姓就没有办法追赶敌人，甚至到后面百姓还犯了错，因为他们饿到一个地步，他们赶紧把那个抓来的那些牲畜就杀了就吃，可是以至于他们的血没有放干净。那个在旧约时代，就是当你吃带血的肉的时候，是被认为是违背律法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时候扫罗又发现说，哎，不对，你们怎么能够吃带血的肉呢？然后扫罗又说赶紧停下来，好，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停在那里了。然后这个时候扫罗又做什么事情呢？扫罗又说，哎呀，这个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圣经记载的说，居然扫罗筑了一座坛。我们再继续往下读这个14章的时候，35节到37节啊，他说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当先亲近神。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很有意思，他在这一刻他突然间想到又要求问神了，他赶紧筑了一座坛，然后他还要去献祭，他甚至还要去求问神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攻打敌人。那最后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回答他。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个经文说，哦，这个是上帝肯定不喜悦他们了，所以就没有回答他们。但是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以色列百姓继续去追杀非利士人，上帝喜悦还是不喜悦呢？显然是喜悦的。可是扫罗却用他自己的对信仰的理解，他自己的所谓的宗教的虔诚，他拦阻了上帝的工作，他拦阻了以色列人的脚步，以至于以色列人就停在那里了，没有继续去追杀敌人。那后面当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14章的46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扫罗就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到本地去了。 扫罗用他自己对宗教的热情，用他自己所谓他来筑坛，他来献祭，他来求问神，所有这些外在的这些信仰的这种敬拜和侍奉的这种所谓的宗教的行为，他拦阻了上帝当天的行作为。因为神已经和以色列人同在，神使以色列人得胜，他们追赶非利士人一定能够大获全胜，可是扫罗却用他自己的行为拦阻了这一切。而且后面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读整段的经文，就是还是在14章38到44节。那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当耶和华神不回答扫罗的时候，扫罗就认为说我们中间肯定有人得罪神了。大家读的那个故事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就是扫罗要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招进来说，我们中间到底谁得罪神了，为什么耶和华神不回答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不回复我们的求问，我们一定要找出来是谁得罪神。好，然后整个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读，他们用抽签的方式去判断是谁得罪神。那最后他们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竟然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得罪神。那然后最后再抽的时候，居然抽出约拿丹。那扫罗就很生气说，约拿丹你得罪神，你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追杀。但是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一起读这个圣经，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答案，是谁的错，是谁犯罪得罪神？是扫罗他自己啊。因为在最后这个第14章的第45节，这里面百姓说了一句话，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连以色列的百姓都看得那么清楚，今天是耶和华神和约拿丹一起做事，而且耶和华神使我们得胜，可是扫罗却居然看不清楚。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扫罗看不清楚？他不是动不动就把约柜拿出来要去献祭吗？动不动要在那里祷告，要敬拜神，还说我要侍奉神。我们刚才读的前面几段经文一直到第15章，他在撒母耳面前，就算撒母耳那样责备他，他还说，我要回去要敬拜神，我要去侍奉神。他真的这么做了。可是所有做这一切的意义在哪里？他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他也不明白上帝的作为，甚至他自己因着他自己的这些所谓的热心的敬虔和宗教的行为，他拦阻了上帝的作为。所以当我们人去追求一种表面的一种敬虔，我们表面上在敬拜神，我们表面上在侍奉神，在外表看起来我们很有一种宗教的一种热心，但是很有可能我们会陷在一种光景里面，是我们完全看不见上帝的作为，我们看不见上帝在做什么。扫罗的悖逆不顺服，其真正的根源是他的一个完全错谬的一个信仰的观念。他以为说他把外在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献祭，这些敬拜，这些祷告，这些事情我全部做好了，然后我在上帝面前我就蒙上帝喜悦了。他的信仰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信仰。我们如果反过来看约拿丹，我们会发现说约拿丹的信心才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活泼的信心。我们有没有想过约拿丹他为什么会带着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主动去挑衅非利士人呢？对方是那么强大的一个军队，他们为什么要上去挑衅呢？圣经没有记载说约拿丹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祷告神，但是我们从约拿丹他后面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耶和华神的一个信靠啊。我们在第14章，我们回到前面啊，14章第6节那里啊，我们刚才已经读到过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所说的话。 他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看见约拿丹是一个很明白上帝的法则和心意的人。虽然可能约拿丹他并不知道说我今天带着这个拿兵器的人上去，我们是真的可以获胜呢，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结果。我们看见整个的对约拿丹的描述，他也是带着一种尝试的心态，我要去明白上帝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就上去试一下，看看上帝会不会给我们通达的道路，会不会让我们去得胜，会不会与我们同在。他也是这样的心态，他也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完全明白上帝要做什么。可是约拿丹的内心他是对上帝的一个全然的信靠。我们发现扫罗恰恰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读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的时候，扫罗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扫罗特别看重他外在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对他有利，扫罗特别看重百姓对他的观感，所以他最终所有的决定都是被这个外在的环境所左右，也是被外在的这些人对他的观感啊，别人支持他，别人尊重我，所以我就要顾念到他们的感觉，他完全忽略了上帝对他的明确的一个指示和命令。所以这两个人你在信仰上可以看到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约拿丹心里面非常的确定，他说他知道上帝的作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可以上去，我们可以勇敢的去尝试。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啊，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不自觉，我们还在有一些表面的一些行为啊？我们用表面上我们每天守住的祷告、读经，或者是我们来教会聚会，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侍奉，我们认为这就是敬拜，我们甚至认为这就是一种敬虔的一种属灵的一种表现。我在上个礼拜在这里跟大家有分享到。在幕后的教会里面，我们会面临这种假冒为善的这种危险啊！当我们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都会跟耶稣一样愤慨，我们对法利赛人非常的愤怒，我们说怎么会有这种假冒为善的什么双重标准的这种人在信仰里面，我们甚至认为说法利赛人就不是基督徒。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很有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会活出像法利赛人那样的一种信仰。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假冒为善的这种表现，它不是一天形成的。任何一个信仰最终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像扫罗最终走到一个完全背逆神，然后最终又遭致一个很悲惨的被上帝刑罚的结局，也都不是一天形成的。他是在他生命中间的一件又一件的事上，他经历神的时候，他如何去回应上帝，是用一种真实的一种信仰，就是我们常常放在基督徒放在口中的，就是说我们敬拜神，我们要用一种心灵和诚实去敬拜。我们是不是常常用一种心灵和诚实在上帝面前去侍奉神和侍奉和敬畏神？所以每一次我们生命中间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重要。上帝要看我们怎么回应，上帝要看我们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他，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去回应他，这是我们所要去经历的。我刚才一开始也跟大家提到了犹大啊，有的人可能讲到犹大的时候说，犹大不就是卖耶稣的那个人吗？我们又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说犹大本来就是要灭亡的，犹大本来就是要应该失丧的。的确是我们今天看到犹大的结局是个结局，但是当犹大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尤其是当犹大还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他每次经历一件事情也都是上帝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悔改，让他可以回转。甚至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相信耶稣仍然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暗示他，去提醒他，让他悔改。可是最终犹大还是没有悔改。所以我想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这种表面或者虚浮的这种虚假的信仰和敬虔，让我们的敬拜和侍奉真的是从我们内心所发出的，是一个真实的向着神的。 那圣经有常常在一个地方提醒我们说不要自欺啊，因为当人自欺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挽回的啊。当你一直说服自己说啊，我很好，我现在的信仰状态非常好，我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陷入一种自欺的状态，可能很难回头啊。所以我想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提醒弟兄姐妹，也提醒我啊，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要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脱离这种虚假的表面的这种啊，看似是在敬拜，看似是在侍奉，但是实际上却是我们内心却存着对上帝的不信，以至于最终我们滑向悖逆神和不顺服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求你照亮我们的内心。主，我们或许已经成为基督徒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主，我们越来越满意于我们自己的宗教的生活，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也参与服事，我们在教会外也有服事，我们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宗教的活动，但是主，求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常常照亮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光景，我们是不是其实在很多的事上我们内心是不信的，我们内心是顽梗的，甚至是悖逆的、不顺服的，我们内心是不是有各种我们自己暗藏的罪和偶像。主啊，真的是求你自己来亲自来光照我们，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仍然给我们机会可以悔改回转归向你。主，就像刚才姐妹在领会的时候讲到吴老牧师歇了他一切的功，我上个礼拜五我们家的有两个非常至亲的两位属灵的长者，他们也是一个在早晨一个在晚上，也归到你那里去。主，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这条道路，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去见你。主，就求你感动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抓住一切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回转，愿意回到你恩典的这个你的救恩当中，蒙你的保守。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也愿意借着悔改和回转，我们不断的去往前奔走这条道路，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